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，即刻登入 sbs.com.au/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。
好，欢迎各位收听文化三六零。咁今日咧会继续过去两集嘅话题，就系、是、战国时代嘅仰视风气。战国时代由于诸侯国彼此之间总系好多嘅纷争，咁佢哋都希望咧能够招揽一啲嘅人才，帮自己咧出谋划策嚟到富国图强。于是呢就有所谓礼贤下士，在各地呢招揽一些不论对政治啊、军事啊或者各方面呢都有才能的人士。正所谓上行下效，其他的贵族啊或者一些有财力的人呢亦都会礼贤下士的。当中呢就最著名的就有所谓战国四公子，即是呢齐国的孟尝君、魏国的信陵君、赵国的平原君以及楚国的春申君。史记亦都为这四位公子写了列传，而其中呢写信陵君就最为生动细致，所以呢我就拣选了史记里面魏公子列传这篇文字和大家分享一下，从而去深入地了解一下战国时候为什么礼贤下士的风气这么盛行的。上一集我们就讲到呢，信陵君亲身去到国都的城门去见一个看城门的老人家，这个70岁的老人家呢就叫做侯影。信陵君邀请侯影回家饮宴，而在回家途中呢，侯影竟然间叫信陵君车他去街市一转，因为他要找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一个汤猪的人，叫做朱海。他两个就谈了很久，而信陵君呢就是很恭恭敬敬地在那等，完全没有表现得不耐烦。其实呢侯莹一直喺度暗中观察信陵君嘅面色同埋态度嘅。嗰啲跟车嘅侍从啊都喺度责骂侯莹，话佢竟然间咁大胆啊要我哋公子喺度等你。侯莹见信陵君依然和颜悦色噃，咁就上返车同佢返去屋企饮宴啦。返到宴会上，信陵君请侯莹坐在上宾的位置，而过了一阵啊还起身向他祝酒。啲宾客好诧异，为什么公子会对这个看上来咁卑微的老人家咁敬重的呢？侯莹就这样对公子讲，我侯莹今日为公子所做的一切呢已经是非常充分了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城门的看门人，但是公子你就亲身带着侍从车马来到大庭广众那里迎接我。我知道公子你一向都有器重士人的名声，而我为了成就你这个名声呢，故意请公子你呢是车我去到街市那里，并且要你在那里等等更多的路上的人来到围观你。你越是表现得谦恭，那些围观的人越是觉得我是一个小人，那就越是衬托出公子你是一个能够礼贤下士的贤人。酒席散了之后，侯莹亦都成为信陵君的上宾了。之后侯莹还向信陵君解释说，带他去见的那位屠夫朱亥呢其实是一个很有贤德才能的人，由于啲人不了解他，他就在市井之中是隐居的啫。咁信陵君呢就说他会去拜会他的。后来信陵君呢曾经多次去拜访朱亥，但是朱亥呢都没有回拜的。信陵君都觉得有啲奇怪。 信陵君最为后人所熟悉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他救了赵国。当然这一点就要归功于司马迁，他在史记里面呢是有颇详细的记载的。而且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两位人物侯应以及朱亥真是功不可没的，若果没了他们可能赵国早早已经灭亡了。有关信陵君救赵国这件事情发生在魏安熙王二十年，当时秦国秦昭王就派了白起做主将，在长平这个地方破了赵国400万大军，之后就再进兵去包围赵国的国都邯郸。信陵君的姐姐呢，就是赵惠文王的弟弟，即是平原君的夫人来的。赵国曾经好几次送信去给魏王和给信陵君，就请求他们出兵援救。魏王就派了将军晋鄙统率10万军队就去救赵国的。但是秦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就派了个使者来到警告魏王，就说呢，我攻打赵国早晚都能够攻下的了，任何国家够胆来救赵国的话呢，我就打完赵国之后一定去移调军队先去打他。魏王听见就好怕，就命令晋鄙停止前进，将军队呢驻扎在邺城，名义上话是去出兵救赵国，但是实际上呢就采取观望的态度。平原君就等到非常焦急，接连不断咁派使者去魏国，佢并且责备晋陵君，佢话我自愿跟魏国结为恩亲，就是因为知道公子你呢好够义气，好能够解救他人嘅魏军嘅。现时邯郸城早晚都要被迫向秦国投降嘅，而魏国嘅救兵仲未到噃，又何以见得话公子能够解救他人嘅魏军呢？嗱，即使公子睇唔起我赵胜，我去秦国做俘虏啦，难道公子亦都唔可怜下你家姐咩？信陵君心里面其实都好难受噶，佢曾经好几次请求魏王，亦都叫佢啲门客啊、便士啊，千方百计咁去劝魏王进兵嘅。但是魏王始终都是害怕秦国，所以他一直都不答应信陵君的请求的。信陵君暗自思量，无论如何都得不到魏王的同意的了，但是就真的不愿意自己活着，而是眼见赵国灭亡的。于是他就同啲门客商议，最后就结集了100多架的战车，打算带着那些门客就向秦军冲锋陷阵，就同赵国共存亡。信陵君这个决定呢，无疑真是好有合义精神，好能够舍生取义，而他那些门客呢亦都好能够呢为他们的主人鞠躬尽瘁。不过似乎这样有些冲动，亦都有些是太不理智。当信陵君和他的宾客经过仪门，就见到看守城门的侯应。侯应呢就对这件事件呢有他的看法，他还向信陵君面授机宜，教他怎么做。不过侯应亦都为这件事情为他所提出的方法附上自己的性命的。究竟事情是怎样发展下去呢？我们下一集将会继续去了解的。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，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，下次再会啦。
好、分享、留言，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。